周易说，观察天文以知晓世界变化，观察人文以教化天下。由此可见，文的作用是多么重大啊。远溯上古，宗括百代，象、三坟、五典所记载的已无从详述。尧典、大禹谟以下遗风还可追寻。至于治理作乐，传扬声名实际，真是好啊。言辞没有文采，怎能流传久远呢？因此屈父孔子多才多艺，借鉴夏商二代来端正源头。确立孔子探究天性与天道，修订六经来维系末端，这样才能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千古称首。治理国家，匡正风俗，百代蕴藏功用，至高无上啊，这本来就是圣人的著作。到了周代，王道衰微，七十子孔子弟子的学说也偏离了正道。燕中、稷下、巴儒、三墨的差异，七元、蜀古、名家、法家、兵家、农家的区别，虽然雅正的诰命和深奥的义理未必尽善尽美，但考察他们留下的遗迹也属于贤达之辈吧。那些被谗言离间而遭放逐的臣子，走投无路的寒士，人生坎坷而不得志，情怀抑郁而不深，在困厄之中激愤，在宫阙之下飞笔作文，从污浊中奋起，直上青云，一朝振拔沉沦之人，千载流传声名，这样的人往往存在。汉代自孝武皇帝之后，非常崇尚文学，杨花正早的人才如林，而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杨雄最为杰出。东汉时期，这种风气更加兴盛，吟咏诗文的人满街都是，而班固、傅毅、张衡、蔡邕堪称大家。曹魏受命，尤其喜好篆书，指文学，西晋博兴不逊于前代。曹植、王粲、陈琳、阮宇怀着博大深邃的思虑，像邓林中的栋梁一样挺拔。潘岳、陆机、张协、左思擅长华丽富善的才华，在凤学中装饰羽仪，这些人都高士当世，与孔门并驾齐驱。虽然时运变迁，质朴与文华屡次变化，好比六代音乐同时演奏，移风易俗的作用没有差错。九条源流竞相奔涌，殊途同归，隶属前代英才此刻最为兴盛。不久中原动荡，戎狄交相侵扰，建伟政权相继，生灵涂炭，所以文章被废弃了。那些能在战争之间深思，在见识锋刃之下挥毫的人，有时也偶尔出现，像卢纸、杜广、徐光、隐蔽之辈，在二赵、前赵、后赵知名，宋该、丰毅、朱仝、梁党之类，在燕、秦被看重。然而他们都迫于仓促，牵制于战阵，在章奏伏檄方面则文才可观，在体悟原情方面则寂寥于世，不是他们的才能有优劣，而是时运使然。至于北方之地，小小的彝族风俗，胡一州的颂扬国都之作堪称红利，区区河右之地，而学者与中原相列，刘延明的九泉铭可称清雅典范。孔子说，时势之意必有中性，难道是空话吗？到了北魏，定都代北，南包河、淮、西吞关、陇。当时的士人有许谦、崔洪、崔洪之子崔浩、高允、高驴、尤雅等，先后之间声名与实际都很茂盛，词意典正，有永嘉时期的遗风。到太和年间，锐意文学本来已经可与汉武帝、曹丕抗衡，气韵高远，艳丽的文藻独具特色，士大夫仰慕，都向往新风，格律声调颇有不同，曲度于是改变。文词很少源自源泉，大多出自胸臆，润饰古代，雕琢金石，有所未能兼顾。因此雅致而华丽的奇文，绮丽如秀莲般的美文，经历多年未闻有人独自获得。后来陈俊元翻河内场景，晚年拔萃于同类，逐渐改变了这种风气。到明帝临朝，文雅大盛，学者多如牛毛，成功者却如菱角。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时陈俊元翻元翻之地元月，河东裴敬县，裴敬县之地裴庄伯，裴庄伯的族弟裴伯茂，范阳卢关，卢关之地卢仲轩，顿丘李协，渤海高速， 河间行脏、赵国李谦、雕琢美玉、萧制良木，都成为龙光，都被称为红印。乐安孙彦举、季因温子生都出身孤寒，卓然特起，都能综合采撷繁复的文采，新奇蜀文，清新华美。比起建安时期的徐干、陈琳、应阳、刘桢，元康时期的潘岳、张华、左思、树溪，各是一时之选。北齐自从霸业开创，广泛延请俊杰，打开四门来接待他们，张开八鸿来网罗他们。夜都之下，如烟飞雾集。河间行子才，巨鹿魏伯起，范阳卢元明，巨鹿魏继景，清河崔长如，河间行子明，范阳祖孝止，中山杜甫玄，北平杨子烈，都是其中的人物。又有范阳祖洪勋，也参与文士之列。到天宝年间，李英、陆养、崔瞻、陆元圭都在中书省掌管诏告。其中李广、樊逊、李德林、卢循祖、卢思道开始以文章著名。黄建年间，常侍王熙独善其美。和亲天统之时，杜台清、刘悌、魏谦也参与诏敕。自李英以下，在省中只撰写除授官职的诏书，那些关涉军国大事的文书大多是魏收所作。到武平年间，李若、荀世训、李德林、薛道衡都担任中书侍郎，掌管诏命。后主虽然沉溺于小人，但颇为喜好诗歌，幼年时曾读诗赋，被人说终究有人能理解这道理吗？最初因化屏风敕令通直郎萧放及晋陵王孝士抄录古贤烈士及近代清艳的诗歌来充实图画，后主更加重视。后来又追令齐州陆氏参军萧确、赵州公曹参军颜之推一同进入撰录，仍依罢朝旧例，称为管客。萧放和颜之推想要更扩大此事，又因祖廷辅政爱重颜之推，又托邓长于逐渐劝说后主留意文学。武平三年，祖廷奏请设立文林馆，于是在征召文学之事称为代召文林馆。祖廷又奏请撰修预览，诏令祖廷及特进未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杰、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杨修之监修。祖廷等奏请追令通直散骑侍郎韦道训、陆毅、太子舍人王绍、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旦、中散大夫刘仲威、袁氏、国子博士朱才、奉车都尉崔道贤、考功郎中崔子书、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阁祭酒崔德利、太傅行参军崔彪、太学博士诸葛翰、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入馆撰修书籍，并敕令萧放、萧确、颜之推等一同入馆撰定条例。又命散骑常侍封孝衍、前老林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杜台清、通直散骑常侍杨训、前南兖州长史杨素、通直散骑侍郎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明、开府行参军李师尚、温君攸入馆，也令撰修书籍。后来又命特进崔继书、前仁州刺史刘悌、散骑常侍李孝真、中书侍郎李德林陆续入馆代诏。不久又诏令众人各自推举所知之人。又有前济州长史李柱、前广武太守魏简、前西兖州司马萧盖、前幽州长史陆仁惠、郑州司马江干、前通直散骑侍郎辛德元、陆开明、通直郎封孝谦、太尉院张德冲、并省右护郎袁行宫、司徒护曹参军古道子、前司空公曹参军刘乙、霍家令崔德如、给事中李元凯、晋州中从事杨师孝、太尉中兵参军刘如行、司空祭酒杨辟江、司空侍曹参军卢公顺、司空中兵参军周子深、开府行参军王友伯、崔君洽、魏师简一并入馆代诏。又敕令仆射段孝言也入馆预览，完成后所撰录的人中也有未能代诏交付有关部门处理的。所有这些人中也有文学肤浅、附会亲戚相识、妄自推荐的，十有二三。尽管如此，当时操笔作文的人搜求几乎穷尽。此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等三数人，论其才能秉性，入馆诸贤中也有十之三四不及他们。周朝创业运数属于衰微，在文献祭丧之后收集遗文，征聘其士如恐不及。因此苏亮、苏绰、卢柔、唐景、袁伟、李敞之辈都像鱼龙奋起灵异， 自己获取高官厚禄。然而苏绰的建议务求保存质朴，于是视魏晋为糟粕，效法于下。虽然蜀文有尸骨之美，但矫枉过正，不合时宜，所以不能常行。不久，战车如电般奔驰，主公如云般散去，梁、金的风气在官右善扬，狂简之徒蔚然成俗，流荡忘返，无所取材。人有六情，秉受五常之秀，情感应六气，顺应四时之序。大概文章的兴起由情感发自内心，而从汉魏以来到晋宋，文体屡次变化，前代哲人论述已详细。到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宝之间，洛阳、江东文雅尤其兴盛，彼此喜好崇尚，互有异同。江东注重工商音律，崇尚清新绮丽，和硕注重词意真刚，看重气质。重气质则理胜过词，重清起则文超过意。李绅的便于时用，文华的宜于咏歌，这是南北词人得失的大致情况。如果能择取那些清音，删减这些类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那么就会文质彬彬，尽美尽善了。梁朝自大同之后，雅道沦丧缺失，渐渐背离典则，竞相追逐新巧。简文帝、湘东王开启了淫靡放纵之风，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艺而采，词上清显，情多哀思，用颜陵季子的听乐标准来衡量，恐怕也是亡国之音。隋文帝出统万机，常想着雕为谱，发号施令，都去掉浮华。然而时俗辞藻仍然多盈利，所以县台执法屡次发出严厉的奏章。炀帝出席议文，也有轻浮测验之作，等到即位一便齐体。与月公书见东都诏，东至受朝师，即你印马长城窟都保存雅体，归于典制，虽然意在交淫，而词无浮荡，所以当时坠文之事得以依从并取证。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大概君子也不以人废言。自从东帝归秦到清盖入洛，四方都到达，九州统一，江汉的英灵、燕赵的奇骏都在天网之中，都成为大国的珍宝。言及采择其优秀，片善无疑，像润水源流那样，不能有十几个人才之难，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时的文人被当世所称道的，则有齐人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巨鹿魏旦、陈人会稽于世基、河东刘巧言、高阳许善心等，或在河朔阴阳，或在汉南独步，都驰骋龙光，并驾云鹿。魏书叙录元月、裴敬宪、卢关、封素、邢臧、裴伯茂、邢新、温子升为文苑传，今只取温子升，其余各自附于其家传。其书叙述祖鸿勋、李广、樊逊、刘悌、荀士逊，言之推为文苑传，今只取祖鸿勋、李广、樊逊、荀士逊，其余也各自附于其家传。周书不立此传，今取王褒、庾信列于此篇。言之推最终从其入周，所以列在王褒、庾信之下。言之仪既是言之推之弟，所以列在言之推之末。隋书叙录刘桢、崔彪、王魁、诸葛颖、王真、孙万寿、余绰、王胄、与自直、潘辉为文学传，今检查崔彪、王魁、孙万寿各自从其家传，其余编于此篇，并取于世基、许善心、刘巧言、铭刻让冠于此篇，以完备文苑传。温子升字鹏举，自称太原人，是晋朝大将军温峤的后代，世代居住在江东。祖父温公之是南朝宋彭城王刘义康的户曹，因避难归附北魏，定居在济阴渊郡，于是成为该郡县人。父亲温辉任兖州左将军长史，代理济阴郡事务。温子升最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刻苦，夜以继日，昼夜不倦。长大后博览百家著作，文章清丽婉转，曾任广阳王元申的剑客，在马方教诸奴仆子弟读书。他写了侯山祠堂碑文，长景见到后认为很好，于是到元申处致谢。长景说近来见到温生，元申奇怪地问他，长景说温生是大才子， 元稹从此逐渐了解了他。西平初年，中尉、东平王元匡广泛召集文士来充任御史，同时参加测试的有800多人，温子升与卢仲轩、孙谦等24人成绩优秀。于是预选的人争相隐退，元匡让温子升应对他们，都被折服而离去。孙谦对人说，早晨旗帜倒下，车辙混乱的都是被温子升追逐败退的。于是补任御史，当时温子升22岁，御史台中的弹劾文书都交给他起草。后因扶桑离职，扶桑期满，还朝担任朝请。后来李神俊代理荆州事务，召引温子升兼任录事参军。温子升被征召回尚书省，李神俊上表请求留下他，不被批准。吏部郎中李蒋退还表彰不准许，说从前薄于不应留下，王朗因此感叹，应该迅速送他赴任，不要重蹈燕云以前的过失。于是回到尚书省，等到广阳王元稹担任东北道行台，召温子升为郎中。黄门郎徐和接收四方奏表启文，回答迅速，唯独对于元稹却沉思，说他有温郎中，才华文采令人敬畏。高车族败逃，珍宝满营，温子升拿了40匹绢。元稹军队战败，温子升被葛荣俘获。葛荣的部都督何洛星与温子升是旧相识，带了几十名骑兵暗中送走温子升，得以到达冀州。回到京城，李凯握着他的手说，你今天得以免祸，足以让姨父惭愧于德行，从此不再有做官的心思，闭门读书，勤奋不已。等到孝庄帝即位，任命温子升为南主客郎中，负责撰写起居注。曾有一天未值班，上党王袁天穆当时录尚书事，要加以杖刑，温子升于是逃走。袁天穆非常愤怒，上奏让人代替他。庄帝说，当世才子不过几人，岂能因此就贬黜他，于是搁置了他的奏章。等到袁天穆将要讨伐行稿，征召温子升同行，温子升不敢应允。袁天穆对人说，我想收用他的才能，难道还怀有旧恨吗？如今再不来，就只能南逃越地，北奔胡地了。温子升不得已去见他，加授伏波将军，担任行台郎中。袁天穆非常赏识他。元昊进入洛阳，袁天穆召见温子升问道，你是立刻去京城，还是跟我北渡？回答说，主上因为武劳失守，导致如此狼狈。元昊刚进入，人心未安，如今去讨伐他，必定有征无战。大王如果能够收复京城，奉迎大驾，这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举动，放弃这个而北渡，我私下为大王感到惋惜。袁天穆认为他说的对，但不能采用，派温子升回洛阳，元昊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庄帝回宫后，被元昊任用的人多被废黜，但温子升又担任舍人。袁天穆常对温子升说，遗憾没有采用你之前的计策，受人正云郎，仍兼任舍人。等到皇帝杀死尔朱荣，温子升参与了谋划，当时的赦免诏书是温子升写的。尔朱荣进宫时遇到温子升拿着诏书，问这是什么文字，温子升脸色不变，说敕令。尔朱荣没有看。尔朱兆进入洛阳，温子升畏惧或是逃匿。永熙年间担任侍读、兼舍人、镇南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升任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后来兼任本州大中正。梁朝使者张高抄写温子升的文章，传播到江南，梁武帝称赞说，曹植、陆机又生于北土，可惜我的文士穷尽于百六之数。杨甲太守傅彪出使吐谷浑，见其国主床头有书数卷，竟是温子升的文章。既因王元辉夜曾说，江南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人访，我朝温子升足以凌驾颜、谢、包含任、沈。杨尊彦作《文德论》，认为古今文人都凭借才华而忽视品行，轻薄险恶嫉妒，只有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文质彬彬，有道德素养。齐文襄王引荐温子升为大将军资义。温子升先前任中书郎时，曾到梁朝客馆接受国书，自己认为不修边幅，对人说诗章容易做，姿势难为。文襄王的管客元景说，诸位应当祝贺，推举温子升应该致辞。温子升久扭泥， 于是推举陆操。等到袁景、刘思义、荀记等人作乱，文襄王怀疑温子升知道他们的密谋，正让他撰写《神武碑》。碑文写成后，就把他饿死在晋阳狱中，吃破旧棉袄而死，尸首丢弃在路边，没收其家眷。太尉长史宋游道收葬了他，又收集他的文章，编为35卷。温子升外表恬静，与人无争，说话有准则，不随意诋毁或赞誉，但内心深险，遇事之际喜欢参与其中，所以最终招致祸败。又撰有《永安记》3卷，没有子嗣。弟弟温子盛，任州主簿，有文才，20多岁去世。荀记，字子通，他的祖先是颍川人，世代居住在江南。荀记起初与梁武帝是不一之交，知道梁武帝应该称王，但负气不服，对人说，我会在盾牌上磨墨写檄文。有人在梁武帝面前称赞他的才能，梁武帝说，此人是个好作乱的人。荀记又上书讥讽佛法，说营建耗费太甚，梁武帝将要杀他，于是逃奔魏国，住在崔琰家。到这时被捉获，杨殷对他说，年老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荀记说，赤赤只是一股气而已，与年老何干？于是下辩词说，自商年纪已经衰颓，恐怕功名不能建立，舍弃儿女之情，兴起风云之事，所以挟持天子，诛杀权臣。齐文襄王爱惜他的才能，想不杀他，亲自对他说，荀公为什么造反？荀记说，奉诏诛杀将军高澄，怎么是造反？于是用火将他烧死。邺城士大夫多传颂荀记的言辞韵律。祖鸿勋是涿郡范阳人，父亲祖慎在魏国任职，历任雁门、咸阳二郡太守，政绩有能干的名声，死于金子光禄大夫任上，追赠中书监、幽州刺史，谥号惠侯。祖鸿勋20岁时与同郡卢文福一起担任州主簿。仆射林怀王元玉上表举荐他的文学才能，受任奉朝请。有人说，林怀王举荐你，你竟然不去道谢，恐怕不合适。祖鸿勋说，为国家举荐人才是林怀王的职责，我祖鸿勋有什么事要因此去结识他？元玉听说后高兴地说，我得到了人才。后来咸阳王元辉上奏祖鸿勋任司徒法曹参军事，等到赴洛阳时，元辉对他说，林怀王举荐你，你竟然不上门，如今为什么来了？祖鸿勋说，如今前来复职，不是为谢恩。转任廷尉正，辞官回乡里。齐神武帝曾征召他到滨州作《晋祠记》，好事者欣赏他的文章，官位做到高阳太守，在官清廉朴素，妻子儿女不免受冻挨饿，当时舆论推崇他。齐天保初年在任上去世。李广，字鸿基，是范阳人，他的祖先从辽东迁徙至此。李广广泛涉猎群书，有才思，年轻时与赵俊、李简齐名，世行魏之下的第二流人物，但言语迟钝，行动敏捷。中尉崔仙、精选御史都是世家子弟，唯独李广凭才学兼任侍御史，修撰国史。南台公文奏章多是他写的。齐文宣帝初祭霸业时，命他掌管书记。天宝初年，想任命他为中书郎，遇到他病重而停止。李广曾经要早朝打盹时，忽然惊醒，对他妻子说，我刚才似睡非睡，忽然看见一人从我身体中出来，说，您用心太苦，不是精神所能承受，如今告别您离去。于是恍惚不乐，数日后便得病，多年不起。李广很有鉴别能力，度量宏大深远，坦率无私，为世流所喜爱，当时人共同周济赠送他财物，赖以自己，最终因病去世。他曾向崔仙推荐毕义云。李广去世后，毕义云收集他的文章7卷，托魏收作序。樊逊，字孝谦，是河东伊氏人，祖父樊衍，父亲樊恒都没有做官，而樊恒生性极孝，父亲去世后碑土筑坟，种植柏树数十亩，早晚哀嚎思念。樊逊年少好学，他的哥哥樊仲以制毡为业，也常常优厚地供养他。樊逊自责说，作为弟弟独自喜爱安逸，难道不心中有愧吗？ 想一同勤劳事业。母亲冯氏对他说，你想谨守小节吗？樊逊感念母亲的话，于是专心于典籍，经常在墙壁上写见贤思齐四个字来自我勉励。樊逊相貌丑陋，但很有才气，适逢本州沦陷，寓居邺城，担任临漳小吏。县令裴健为官清苦，招致白雀等祥瑞。樊逊上清德颂十首，裴健大家赞赏器重，提拔他为主簿，又把他推荐给右仆射崔仙与辽东李广、渤海丰孝言等人同为崔仙的宾客。有人讥讽他沉静不能驱使。樊逊常佩服东方朔的话，隐于世俗，避世金马门，于是借陆陈公子为主人，仿照达克难做客会来自我宽慰。后来崔仙大宴宾客，大司马襄城王元旭当时也在座，想任命辅僚。崔仙指着樊逊说，此人学识丰富，才能高超，兼有家行，可以担任王参军。元旭看着他说，他能就任吗？樊逊说，家中没有门第观音，不敢担当此任。武定七年，齐文襄王去世，崔仙被文宣帝流放到边地，宾客都散了，樊逊于是迁居陈留。凉州刺史刘杀鬼让樊逊兼任陆氏参军事。樊逊又举荐秀才，尚书按旧令下周三年举荐一次秀才，以三年共举开封人郑祖宪计算，至此年不符合规定。兼别驾王聪抗辞争议，又称杨匪不能驳倒。尚书令高龙之说，虽然樊逊才学优异，但等待明年也不远。樊逊终究回到本州。天宝元年，本州再次征召举荐秀才。天宝三年春，在朝堂对策。对策完毕，中书郎张子荣上奏。到天宝四年五月，樊逊与定州秀才李子轩等对策三年未调任，被交付外省。尚书请求罢免，诏书未答复。凉州再次举荐樊逊为秀才。天宝五年正月，皇帝下诏策文，尚书考定等级，以樊逊为当时第一。十二月，清河王高岳担任大行台，率军南讨，让樊逊随军。次年，文宣帝接纳梁朝真阳侯萧明为梁主，高岳代理，樊逊为大行台郎中，出使江南，与萧修、侯恬和解。樊逊往返五天，得到萧修等人的回信，高岳于是与萧修在江上结盟。大军回到邺城，樊逊又被多官尚书崔昂举荐，诏令交付尚书考核为清廉公平勤勉干练，送吏部。天宝七年，诏令校定群书，供皇太子使用。樊逊与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马敬德、许散筹、韩通宝、洛州秀才傅怀德、怀州秀才古道子、广平郡孝廉李汉子、渤海郡孝廉鲍长轩、阳平郡孝廉景孙、前凉州府主簿王九元、前开府水曹参军周子深等十一人同时被尚书召来共同勘定。当时秘府书籍错误很多，樊逊于是建议说，按汉代中磊校尉刘向受诏教书，每教完一书，上表时总是说丞相的书、长水校尉陈参的书、太常博士的书、中外书合计若干本，用来相互校对，然后定稿。如今所教刊供应的书籍极为重要，出自兰台，送到甲馆。刘向的旧历现存于府阁，即将刊定，必须借助各种版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恕、司农少卿穆子荣、前黄门郎司马子睿、已故国子祭酒李业兴都是藏书之家，请求发函借来版本参教。秘书监御景遗文尚书都做，共得到别本三千多卷，五经诸史几乎没有遗漏缺失。当时未收作库迪干碑序，让樊孝谦作铭文，陆仰不知，以为是未收合作的作品。陆操扶魂去世，杨殷让樊孝谦代替自己作书告知晋阳朝事，又让未收润色，未收不能改动一字。天宝八年，裁减东西二省官员，重新确定选举，员额不超过300，参选者二三千人。杨殷对众人说，后辈清俊，没有超过卢思道的，文章成就没有超过樊孝谦的，案牍决断没有超过崔承之的。于是任命卢思道为长监员外郎，三人均为员外将军。樊孝谦推辞说，门族寒微，按门第必定不行，请求补任运外司马都。杨殷说，才能高不按常例，特地上奏任用他。 清和初年担任主书，参与典掌诏册。天统元年，加授员外郎。过了七八天，出行时经过灵车，皱眉落泪，指着方香说：“哪一天再烦劳你来一次。”数日后去世，故方香送葬，仍是先前遇到的那个。樊孝谦死后，定州秀才荀世训继任主书，才名相近。如瞻，字孝伯，是东安人，兰州举荐为秀才，清明爽朗，刚正不阿。杨荫将要任用他，说今日的选拔不能没有儒生，死于侍御史任上。荀世训是广平人，爱好学习，有思想条理，写文章清新华美，受到知音赏识。武定末年被举荐为司州秀才，直到齐天宝年间十年没有升迁。黄建年间，马敬德推荐他担任主书，转任中书舍人，相貌非常丑陋，但因为文辞而被重用。曾经有事情需要上奏，遇到武成帝在后庭，通过左右传达，传达的人不知道世训的姓名，于是说丑舍人。皇帝说一定是世训，看封题果然是他，宫里的人没有不欢笑的。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被认为称职，与李若等人撰写典言，流传于世。齐国灭亡那年去世。王褒，字子申，是琅琊临沂人，曾祖王翦、祖父王谦、父亲王圭都在南史中有传。王褒见识气度通达，心态沉静，仪态美好，善于谈笑，博览史书传记，七岁就能写文章。外祖父梁思空元昂喜欢他，对宾客说，这个孩子会成为我的宅相。20岁左右被举荐为秀才，被任命为秘书郎、太子舍人。梁国子继九萧子云，是王褒的姑父，特别擅长草书和隶书。王褒年轻时因为姻亲关系，经常去他家，于是模仿他的书法，但名声次于萧子云，两人都被当时的人看中。梁武帝欣赏他的才艺，于是把弟弟鄱阳王萧辉的女儿嫁给他，继承爵位南昌县侯，历任秘书丞、宣城王文学、安城内史。等到侯景攻陷建业，王褒安抚所辖地区，被当时的人称赞，转任南平内史。梁元帝继位后，王褒有旧交情，被召入朝，任命为吏部尚书，又仆射，又迁任左丞，监管政事。王褒既然是名家，文学才华丰富，当时的人都推崇他，所以地位声望很高，受到的宠爱日益加深。但他更加谦虚自义，不因地位而骄傲待人，当时的舆论称赞他。当初梁元帝平定侯景和擒获武陵王萧纪后，认为建业凋敝残破，而当时江陵富庶，便想安定在那里，而且他的政府官员都是楚地人，都愿意以燕郢为都城，曾经召集群臣商议。镇军将军胡僧佑、吏部尚书宗领、太府卿黄罗汉、御史中丞刘觉等说，建业的王气已经耗尽，而且荆南地区又有天子气，迁都不合适。元帝非常赞同。王褒性格谨慎，知道元帝多猜忌，不敢公开说不对。后来趁空闲时秘密觐见，言辞非常恳切。元帝心意喜好荆楚，已经听从了胡僧佑等人的策略，最终没有采纳。等到西魏征讨江陵，元帝任命王褒为都督城西诸军事。营栅被攻破后，跟随元帝进入京城。不久元帝出将，王褒于是和大家一起出去，见到柱国于景，于景对他非常礼遇。王褒曾作《燕歌》，极好地描绘了塞北寒冷艰苦的情景。元帝和各位文士都唱和，争相写作妻妾的言辞，到这时才应验。王褒与王克、刘觉、宗领、英不害等几十人一起到达长安。周文帝高兴地说，以前平定东吴的好处只有二路，陆基、陆云，现在平定楚地的功劳贤才都来了，可以说是超过了。又对王褒和王克说，我就是王氏的外甥，你们都是我的舅舅，应当以亲戚的情分相待，不要因为离开故乡而介意。于是任命王褒和英不害等人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常常在上席从容交谈，供给的资粮非常丰厚。王褒等人也承受恩宠，忘记了寄居他乡的处境。周孝敏帝登基，封王褒为实权县子。明帝即位，非常喜好文学，当时王褒和禹姓才名最高，特别加以亲近礼待。皇帝每次游宴， 都命王褒赋诗谈论，经常在身边。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保定年间被任命为内史中大夫。武帝写作相经，命王褒作主，隐居广博，非常受到称赞。王褒有气量，很懂得政体，既然几代人在江东担任宰辅，皇帝也因此器重他。建德以后，他经常参与朝廷议论，凡是大诏册都命王褒起草。东宫设立后，被任命为太子少保，迁任少司空，仍然掌管诏告。皇帝出行，王褒经常侍从。当初王褒与梁楚氏汝南周弘让关系很好，等到周弘让的兄长周弘正从陈朝来聘问，皇帝允许王褒等人互通音讯，王褒赠给周弘让诗和信。不久出任宜州刺史，死于任上。儿子王咨，与姓，字子山，是南阳新野人。祖父羽翼，父亲羽坚吾，都在南史中有传。羽信幼年时就俊逸出众，聪明绝伦，博览群书，尤其擅长春秋左氏传。身高八尺，腰带十围，仪容举止安闲，有超过常人之处。父亲羽坚吾担任梁太子中庶子，掌管文书。东海徐痴担任右卫帅。徐痴的儿子徐灵和羽信都担任超传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宫禁，受到的恩宠礼遇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们的文章都绮丽华艳，所以当时称为徐羽体。当时的后辈争相模仿，没有一篇文章都城中没有人不传颂的。多次升迁至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文章辞令深受腋下的人称赞。回来后担任东宫学士，兼任健康令。侯景作乱时，梁简文帝命羽信率领宫中文武一千多人驻扎在朱雀行。等到侯景到来，羽信带领众人先退却。台城陷落后，羽信逃奔到江陵。梁元帝秉承旨意，任命他为御史中丞。等到元帝即位，转任右卫将军，封为武康县侯，加授散骑侍郎，出使西魏。恰逢大军南征，于是留在长安。江陵平定后，多次升迁至仪同三司。周孝敏帝登基，封为临清县子，任命为司水下大夫，出任弘农郡守，迁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县中大夫，晋爵为义城县侯。不久被任命为洛州刺史。羽信为政简约清静，官吏百姓得以安宁。当时陈朝与北周通好，南北流域的人士都允许返回故国。陈朝于是请求放还王褒和羽信等十几人。武帝只放了王克、殷不害等人，对羽信和王褒都爱惜而不放行。不久征召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都雅好文学，羽信特别蒙受恩礼。至于赵王、滕王等诸王，交往恳切周到，如同布衣之交。众公卿的碑志大多托付他撰写。只有王褒与羽信相当，其余文人没有能比得上的。羽信虽然地位显赫，但常常有思乡之情，于是作《哀江南赋》来表达心意。大象初年因病离职，隋开皇元年去世，有文集二十卷。文帝哀悼他，追赠元官，加授京、雍二州刺史。儿子羽历继承爵位。颜之推，字介，是琅琊临沂人。祖父颜建远，父亲颜协，都以忠义刚烈著称。世代擅长州官、左氏、知学，都在南史中有传。颜之推十二岁时，遇到梁襄东王亲自讲授庄子、老子，颜之推就加入了门徒。空谈不是他的爱好，回来学习礼、传，博览书史，无不精通，文辞典雅，深受西府称赞。襄东王任命他为自己的国右常侍，加授镇西莫曹参军。他喜欢饮酒，任性放纵，不修边幅，当时的舆论因此轻视他。襄东王派嫡长子萧方珠镇守颍州，以颜之推为中府军府外兵参军，掌管文书。遇到侯景攻陷颍州，多次想杀他，靠行台郎中王泽得以幸免。侯景之乱平定后，回到江陵。当时襄东王即位，任命颜之推为散骑侍郎，奏报舍人事务。后来被周军打败，大将军李牧看中他，送他到弘农，让他掌管其兄杨平公李远的文书。遇到黄河水暴涨，准备船只携带妻子儿女逃奔北齐， 经过砥柱之险，当时的人称赞他勇敢果断。文宣帝见到他很高兴，立即任命他为奉朝请，招入内馆中，侍从左右，很受关注。后来跟随到天泉池，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命中书郎段孝信拿着诏令给颜之推看。颜之推在营外饮酒，段孝信回去报告情况，文宣帝于是说暂且停下，从此这件事就搁置了。后来代诏文林馆，被任命为司徒入侍参军。颜之推聪明机智，博学有才辩，擅长尺牍，应对从容，很受祖挺器重，让他掌管馆内事务，判署文书，迁任通直散骑常侍，不久兼任中书舍人。皇帝时常有所取，经常派中使传旨，颜之推秉承宣告，馆中的人都听从命令，所进呈的文书都是他封署，在进贤门上奏，等待批复后才出来。同时擅长文字，兼教善写，处事勤勉敏捷，被认为称职，皇帝非常恩待他。被功勋权要的人嫉妒，常想害他。崔继书等人将要觐见时，颜之推已急事请假回家，所以没有联名签署。等到召集觐见的人，颜之推也被叫进去，查验没有他的名字，得以免罪。不久被任命为黄门侍郎。等到周兵攻陷晋阳，皇帝轻骑逃回邺城，窘迫危急，无计可施。颜之推通过宦官侍中邓长于进献逃奔陈朝的计策，同时劝招募吴地士兵千余人作为左右，从青州、徐州道路一起投奔陈国。皇帝采纳了，告诉丞相高阿那公等人。阿那公不愿意进入陈朝，于是说吴地士兵难以信任，劝皇帝将珍宝资重送往青州，暂且守住三齐之地，如果守不住，慢慢浮海南渡。虽然不听从颜之推的策略，但仍然任命他为平原太守，让他守卫河津。北齐灭亡后进入北周，大相末年担任御史上侍。隋开皇年间，太子诏为文学，深受礼遇，不久因病去世。有文集30卷，撰写家训20篇，都流传于世。颜之推在北齐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司鲁，次子叫明楚，大概是不忘本。颜之推即由司鲁自己作序，弟弟颜之仪自生，幼年聪明，三岁就能读孝经，长大后博览群书，喜欢做辞赋，曾经献给梁元帝荆州颂，文辞雅致丰富。皇帝亲手写诏书说，梅城父子都能游历梁国，英真两代都称文学，我寻求才子，深感欣慰。江陵平定后，颜之仪按例迁往长安，周明帝任命他为领旨学士，逐渐升迁为司书上侍。武帝初建东宫，广泛选择师父，以颜之仪为侍读。太子后来征讨吐谷浑，在军中有过失行为，郑义等人因为不能匡正辅助被谴责，只有颜之仪因为多次觐见而获得赏赐，立即被任命为小公尹，封为平阳县男。宣帝即位，迁任上仪同大将军，御正中大夫，晋爵为公。皇帝后来行政乖僻，昏庸放纵日益严重。颜之仪冒犯龙颜，急切觐见，虽然不被采纳，但始终没有停止，身为皇帝所忌惮。但因为是救恩，常常优待宽容他。等到皇帝杀王轨，颜之仪坚决觐见，皇帝发怒，想一并治罪。后来因为他诚实正直无私，于是放过了他。宣帝驾崩，流放郑义等人假托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辅佐少主。颜之仪知道不是皇帝的旨意，拒绝不听从。刘访等人起草诏书，签署完毕后逼迫颜之仪签署。颜之仪厉声对刘访等人说，主上驾崩，四子年幼，宰相的责任应该由宗室英杰担任。当今贤妻之内，赵王最长，论亲论德，应当担当重任。你们备受朝恩，应当尽忠报国，怎么可以一朝将神器假借他人？我颜之仪只有一死，不能欺骗先帝。于是刘访等人知道不可屈服，就代替颜之仪签署后执行。隋文帝后来索要符玺，颜之仪又正色说，这是天子的物品，自有主人，宰相为什么索要？于是文帝大怒，命人拉出去，准备杀他，但因为他人望高，于是作罢，贬为西江郡守。等到隋文帝登基， 下诏甄嬛京师，晋爵为新野郡公。开皇五年，被任命为吉州刺史，在州中清静治理，一下百姓都喜悦。第二年替换回京，于是悠闲不适。十年正月，颜之仪按例入朝，文帝看见并认出他，命人引到御座，对他说：“见危受命，面临大劫而不可夺志，古人所难，你如何能超过？”于是赐钱十万，米一百石。十一年去世，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于是基，字茂氏，是会稽余姚人，父亲余力在南史中有传。于是基幼年恬静，喜怒不形于色，博学有高才，同时擅长草书和隶书。陈中书令孔焕见到他，感叹说：“南方金子的贵重属于这个人。”少妇徐陵听说他的名声，召见他，于是基不去。后来因公会见，徐陵一见到他就感到惊奇，回头对朝氏说：“是当今的潘岳、陆基。”于是把弟弟的女儿嫁给他。在陈朝做官，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丞。陈后主曾经在莫府山校猎，命于世基做讲武副，在座位上奏成。陈后主嘉奖他，赐马一匹。等到陈朝灭亡后，入隋担任通直郎，在内史省当职。家中贫穷，没有产业，经常为人抄书来供养父母，心中样样不平。曾作五言诗以抒发情感，文辞凄切，世人认为精妙，作者无不吟诵。不久被任命为内史舍人。隋炀帝即位后，恩遇更加隆重。秘书监河东人柳固言博学有才，很少推崇别人，这时见到世基，感叹说：“天下应当共同推举此人，不是我辈所能及的。”不久升任内史侍郎。因母亲去世离职，哀痛过度，骨瘦如柴，下诏让他起复任职。拜见那天几乎不能起身，命令左右扶持，怜悯他瘦弱，下诏让他吃肉。世基进食时总是悲痛哽咽，不能下筷。炀帝派人对他说：“正要委任你，应当为国家爱惜身体。”前后多次敦促劝勉，炀帝看中他的才能，礼遇更加优厚，专门掌管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运等共同执掌朝政。当时天下多事，四方奏表，每天有上百件，炀帝持重，事情不在朝廷上裁决。进入内殿后，才召见世基口头授意调度。世基到省中才起草敕书，每天上百张纸，没有遗漏错误。辽东之役，晋卫金子光禄大夫。后来随驾到雁门，被突厥包围，战事多败。世基劝炀帝设立赏格，亲自抚慰，于是下诏停止辽东事务。炀帝听从，军队才重新振作。等到解围后，赏格不实行，又下诏征伐辽东，因此说他欺骗众人，朝野离心。炀帝到江都驻扎巩县，世基因为盗贼日益猖獗，请求发兵屯守洛口仓，以防不测。炀帝不听从，只回答说：“你是书生，必定还是胆怯。”当时天下大乱，世基知道炀帝不能劝谏纠正，又因为高炯、张衡等相继被杀，害怕祸及自身，虽然身居进士，只知谄媚求荣，不敢违背炀帝心意。盗贼日益严重，郡县多被攻陷，世基知道炀帝厌恶多次听到这些消息，后来有报告失败的，就压抑削减表状，不按实情上报。此后外界有变故，炀帝不知道。曾派太仆卿杨义臣到河北捕盗，降服贼众数十万，列状上报。炀帝感叹说：“我原先不知道贼人突然如此之多，义臣列出的降贼怎么这么多？”世基说：“属妾虽多，不足为虑。义臣击败他们，拥兵不少，长期在外，这最不合适。”炀帝说：“你说的对。”立即追回杨义臣，遣散他的部众。又越王杨栋派太常丞袁善达从小道穿过贼中，到江都奏事，说李密有众数万，围逼京都，贼占据洛口仓，城内没有粮食，如果陛下速还，乌合之众必定溃散，不然东都必定失陷。于是抽泣呜咽，炀帝为之动容。世基见炀帝神色忧虑，进言说：“越王年少，这些人欺骗他， 如果像所说那样，善达怎么能到达？炀帝勃然大怒说，善达小人，敢在朝廷上侮辱我。于是派他从贼中经过，向东阳催运。善达于是被群盗杀害。此后外人闭口，没有人敢把贼情上奏。事机气质深沉审慎，言语多合炀帝心意，因此特别被亲爱，朝臣无人能比。他的继室孙氏性格骄奢淫逸，事机被他迷惑，肆意奢侈浪费，雕饰器用服饰，不再有韩氏之风。孙氏又带前夫之子夏侯衍进入事机家中，此人顽劣无赖，为他聚敛财物，卖官鬻狱，贿赂宫刑，门庭若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弟世南素有国士之称，却清贫自立，未曾得到任何资助，因此被议论者讥讽，朝野上下都共同怨恨。宇文化及弑君叛逆时，世姬于是被害。长子素好学有才艺，当时人称有家风，20岁左右早逝。素弟熙大业末年为福喜郎，次子柔惠并任宣义郎。化及将要作乱的前夕，同宗人于吉知道后告诉熙说，世事已经如此，我将渡你难渡，暂且免祸，同死何异？熙说，抛弃父亲背叛君主，求生何处？感激您的关怀，从此永别。等到祸事发生，兄弟争着请求先死，行刑人先于世姬杀了他们。刘巧言，字顾言，河东人，世代在江南做官，居住在襄阳，祖父柳谭，南史有传。巧言小时候聪明，懂得写文章，喜欢读书，所览将近万卷，在梁做官，任著作左郎。后来萧察占据荆州，任命他为侍中，兼国子祭酒，吏部尚书。等到梁国被废，拜开府，任内史侍郎。因为缺乏力才，转任晋王咨议参军。晋王喜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阳等百余人充任学士，而巧言为其中之首。晋王以诗友相待，没有诗文，一定让他润色，然后才给别人看。曾朝见京城返回，作《归藩赋》，命巧言作序，文辞很典丽。当初晋王写文章，模仿语信体，等见到巧言后，文体就改变了。仁寿初年，被引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很受亲近重用。每次召入卧室，与他宴饮戏谑。巧言尤其善辩，多在侍从，有所询问，对答如流。生性嗜酒，言语夹杂诙谐，因此更加被太子亲近遐睨。因为他喜好佛典，命他撰写《法华玄宗》，共20卷上呈。太子非常高兴，赏赐优厚，同辈无人可比。炀帝即位后，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炀帝退朝后，便召他入宫询问，谈论宴饮朗读，终日才罢。常与嫔妃皇后对饮，时逢兴致，就派人召他前来，与同床共席，恩情如同朋友。炀帝还遗憾不能夜里召见，于是命工匠刻木为偶人，设置机关，能坐起拜服，以向巧言。炀帝每月下对饮酒，常令工人放在座上，与他互相筹坐，以此欢笑。随嫁到扬州，去世，炀帝悲伤惋惜很久。赠大将军，谥号康。巧言撰写《晋王北伐记》15卷，有文集10卷流传于世。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祖父许茂，父亲许亨，都在南史有传。善心9岁丧父，被母亲范氏抚养。幼年聪明，有思想，所闻便能记住，博闻强记，为当世所称道。家中有旧书万余卷，全都通读涉猎。15岁懂得写文章，坐肩上乘父亲的朋友徐陵，徐陵非常惊奇，对人说这是神童。太子詹氏江总举荐他为秀才，对策高等，受度之郎中，补撰史学士。贞明2年，加通直散骑常侍，出使隋朝。遇到文帝伐陈，礼仪完成，却不能返回复命，多次上表请求辞归，皇上不答应，被扣留在宾馆。等到陈朝灭亡，皇上派使者告知，善心穿着素服在西街下嚎哭，铺草向东，经过3天，敕书慰问。第2天， 有诏令到宾馆拜通直散其常事，赐衣一套。善心哭尽哀，入房换衣服，又出来向北站立，流泪再拜受诏。第二天穿着朝服在殿下哭泣，悲伤不能起身。皇上看着左右说，我平定陈国只得到此人，既能怀念旧君，就是我忠诚之臣。敕令以本官在门下省当职，赐物千段，草马20匹，随驾到泰山，返回授余部侍郎。16年，有神阙降落在韩章榻，皇上召百官赐宴，告知此祥瑞。善心在座中请求执笔，作神阙颂上奏。皇上非常高兴说，我看见神阙和皇后一起观看，今早少公等入正述此事。善心在座中才知道，就能写成颂，文不加点，笔不停毫，常听此言，今见其事。于是赐物200段。17年，任秘书丞。当时秘藏图籍还多小乱，善心仿效阮孝绪七录令制七零各总序贯于篇首，又在部录之下说明作者之意，区分类理，又奏请追召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10多人，订正经史错误。仁寿元年，代理黄门侍郎。2年，加代理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秘书丞、黄门都照旧。4年，留守京师。文帝在仁寿宫去世，炀帝密不发丧，先更换留守宫人，外放善心为延州刺史。遇到汉王杨亮造反，没有到任。大业元年，转礼部侍郎，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凯、陆德明、楚辉、鲁士达之辈都加品质，授为学官。同年，傅纳言杨达为冀州道大使，因称旨赐物500段。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天借本部兵数10人供自己私议，长半天而止。御史大夫梁皮上奏弹劾他，皇上正把宇文述当作心腹，起初交付法官推究，1000余人都称备议史。经过20多天，法官观察皇上旨意，才说议史不满1天，数目虽多，不应通计，即使有时也无罪。众兵士听说，又说当初没有备议史，皇上想释放，交付议论虚实，百官都议为虚。善心认为宇文述在帐位之处抽兵私议，虽不满1天，有缺宿位，与平常议史不暇情况不同。右兵士多下番，散回本府，分道追来，不谋同辞。现在将近1个月才翻覆，奸状分明，怎么可以放过？苏威、杨汪等20多人赞同善心意见，其余都议免罪。杨帝同意免罪的奏议。几个月后，宇文述诬陷善心说，陈叔宝去世，善心与周罗侯、于世基、袁冲、蔡植等同去送葬。善心作祭文，称陈叔宝为陛下，敢于今天加给叔宝尊号。召问属实，善心援引鼓励，事情得以解释，但杨帝很厌恶他。右太史奏杨帝即位年与尧时符合，善心建议认为国丧才过，不宜庆贺。宇文述暗示御史弹劾他，贬为给侍郎，降品2等。4年，撰写《方物志》上奏。7年，随驾到涿郡。炀帝正要亲自统军东讨，善心上密封奏章，无旨免官。同年又被征召守给侍郎。炀帝曾谈到文帝受命福瑞，因而问及鬼神之事，敕令善心与崔祖俊撰写《灵异记》10卷。起初善心父亲撰写《梁史》未完而去世，善心继承父亲遗志，修续家书。其续传末尾叙述著作之意，说仅按太素将盟，洪荒初判，前一资史丞相所以证实，坤在后生，品物于烟波气，参三才而育德，萧二统而降灵，有黎明焉为之君长，有贵贱以为其宗籍，保上天之眷命，因下土之乐推，莫不执太方，镇长策，感召风云，驱驰英俊，干戈一让，取之也殊功，鼎誉归服，成之也一致，革命创制，逐肃之道稍张，既是纪言，笔墨之官建主，言农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宣以来 会其文而显其志。登秋纳禄，聚训告急典谟，冠卯入房，传下征与阴巳，即便方正位，论实际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别，陶物胜车善一家之称，国恶虽会，君举必输，故贼子乱臣，天下大惧，原归明镜，昭然可察。及三交弟袭，五圣相言，俱称白骨之王，并以四海自任，崇光累德，何事无灾？等到有良心起，君临天下，江左建国，没有比这更兴盛的了。受命在于义君，继统传于四主。奈昌盛48年，余作56年。武皇帝出自诸生，于是登上宝位，拯救百王之弊，解救万姓之危，反交际之末流，登上皇之独道。朝多君子，也无遗贤，礼乐必备，宪章贤举，洪深慈于不杀，己大忍于无形，荡荡巍巍，可谓首出。适逢音容入影，截胡倾落，沸腾昏暗，三季所未曾闻。扫地滔天，一元之巨恶，狼庙有序，被剪成糊涂之场，龟伯有疑，被碎于犬羊之手，福善继而身祸，仁义存而国亡，难道是天道吗？难道是人事吗？曾经另外论述，在《序论》之卷，先父昔在前代，早怀数作，凡传其书为50卷，梁书纪传随氏勒成急去而未就者，目录注为108卷。梁氏交丧，焚籍宵禁，冢壁皆残，不准无所道，为囊同毁，臣农何以求？秦如祭坑，先王之道将坠，汉臣徒请，口授之文一绝，所撰之书一时亡散。有臣初见，召为史官，补缺时疑，新史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100卷，已有6至58卷上密格器。善心早因图了，福克核心，太监之末，平抗表文，至德之初，蒙受使任，方愿相素采访，门庭记录，府吏若才，养成先志。而丹宗少强劲，虚势累元，言退平无所交游，七尺不求敬意。假班寺之书，图文其语，给王隐之笔，未见其人。加以庸所良能，孤陋莫学，参职郎署，兼撰陈史，至此书言时，未及成序。贞明2年，以台郎入聘，蜀本一轮赋，他乡拨迁，行人失时，将命不复，望都亭而长痛，迁别馆而悬壶，家史旧书在后荡尽，今只有6卷或存，又并缺落十次，自入京邑以求，随见补契，略成70卷四，帝纪8卷，后妃1卷，三太子录1卷，为一至10卷，宗室王侯列传1至10卷，巨臣列传2至20卷，外戚传1卷，孝德传1卷，成臣传1卷，文苑传2卷，儒林传2卷，艺人传1卷，术数传1卷，藩臣传1卷，合1至10卷，纸族传1卷，烈女传1卷，全姓传1卷，劫贼传2卷，逆臣传2卷，叛臣传2卷，续传论述1卷，合1至10卷。凡称使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明暗者皆善心补缺，别为序论一篇，托于序传之末。10年，又从至怀远镇加授朝散大夫，突厥为雁门，设左倾侍武奔郎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驾幸江都，追叙前勋，授通义大夫，召还本品，行己侍郎。14年，化吉是逆之日，随官进议朝堂谒贺，善心独不至。许弘仁持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何朝文武莫不贤极？天道人事，自有待终，何欲疏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弘仁反走上马，弃而言曰：“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还告唐凤义以状白化吉，遣人就宅直至朝堂。化吉令视之， 善心不无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负气。”命捉来，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其党折千叶，遂害之。及越王称制，赠左光禄大夫，封高阳县公，谥曰文杰。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养孤，博学有高洁。隋文帝知之，敕上使每县实心，常遣分赐。常召范入内，是皇后讲读，封永乐郡君。及善心遇祸，范氏九十有二，临丧不哭，抚就曰：“能死国难，我有而已。”因卧不食，后十余日一终。李文博，柏林人，性真戒耿直，好学不倦，至于教义明理，特所留心。每读书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尝不反复吟完。开皇中，委与其位，特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衡令在听事为中，批检书史，并查己行事。若欲正教善事，即抄撰记录，如选用枢谬，即微之赃否。道衡每得其语，莫不欣然从之。后执秘书内省，点教群集，守道居贫，晏如也。虽衣食乏绝，而清操玉立，不忘通宾客。衡以礼法自处，柴备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贫，每言于家，给以资费。文博商略古今政教得失，如指诸长，然无力干。稍迁教书郎，初为县丞，遂得下考，数岁不调。道衡为司隶大夫，欲知东都尚书省，甚皆敏之，奏为从事。因为齐王司马李纲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为欢笑。”其鉴赏之因如此。在落下，曾一访玄灵，相送出渠路。玄灵谓曰：“公生平至上，唯在正直。今既得为从事，故应有会素心。彼来积浊扬清，所为多少？”文博遂奋臂厉声曰：“夫清其流者，必竭其源；正其末者，须端其本。今正源混乱，虽日免十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及物，不知忌讳，皆如此类。时朝政尽坏，人多赃贿，唯文博不改其操。论者以此贵之，遭乱波迁，不知所终。”初，文博在内省教书，于是箕子亦在其内，盛世荣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从容问之年纪，答云十八。文博乃谓曰：“昔甲亦当此之年，议论何事？君今图事仪容，欲何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班赐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履空，人为其悦赏，乃云：“赏罚之设，功过所归。今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望受赏也。”其寻名择实，路过济公，必使赏罚不滥，功过无影皆耳。文博本为经学，后读史书，于诸子集论有所该洽，性常议论，亦善属文。著《正道集》十卷，大行于世。开皇中，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好学有节才，性滑稽，游遍郡，举秀才，为如琳琅，通脱不持威仪，号为排邪杂说。人多爱侠之，所在处观者如是。杨素甚侠之。素常与牛弘退朝，白谓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为牛羊下来邪？”文帝闻其名，召于宇，悦之，令于秘术修国史，每将着用，辄曰：“白不胜官而止。”后给五品时，越狱而死，时人伤其薄命。著《经义记》十五卷，行于世。名克让，字弘道，平原吏人也。世世江左，祖僧少，父山兵，并南史，有传。克让少儒雅，善谈论，博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论语，有所言经，规策立项，贤得其要。年十四，是贺湘东王法曹参军。时舍人朱毅在宜贤堂讲：“老子克让欲焉。”堂边有修竹，亦令克让咏之。克让蓝笔折成，足章曰：“非君多爱赏，谁贵此真心？”亦甚奇之。世良 为中书侍郎。梁灭，归长安，引为临旨殿学士。周武帝即位，为禄门学士，令与太史官署正定新历。累迁司调大夫，赐爵历城县伯。隋文帝受禅，魏律更令，晋爵为侯。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没有四方真位则以赐之。石东宫盛征天下才学士，至于博物洽文，皆出其下。赵与太常牛弘等修理逸乐，当朝典故多所财政，以及去官加通职散其常事足，上甚惜之。二公赠赋甚厚，所著《孝经》一书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明僧记》一卷，及二十卷。子余庆为司门郎，越王栋称制为国子祭酒，客让书少侠，博涉群书，有辞藻。世良为都官尚书，入其甚为名流王元景、杨修之等所理。黄建中拜中庶子，卒，赠中书令、扬州司马。刘桢，字宣志，沛国乡人也。福显，南史，有传。真年十八，举秀才，为少林王东阁祭酒。元帝时，迁中书舍人。江陵平归位为中书侍郎。周种载宇文护辟为中外府记事，军书与习多成其首。后为禄门学士，授大都督，封饶阳县子，历蓝田令，击博下大夫。隋文帝受禅，进位仪同三司。左仆射高炯之伐陈也，以真随君主文翰，晋爵为伯。皇太子荣引为学士，甚轻侠之。真无力干，又性忽恍，担惊谈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有留讷者，亦任仪同，俱为太子学士，勤好甚密。真住城南，讷住城东。真常欲寻讷，谓从者曰：“汝之留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真还家，因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叩门，真尚未悟，谓之讷家，乃具安大呼曰：“留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真惊曰：“汝亦来邪？”其子答曰：“此事大人家。”于是故免久之，乃悟，斥从者：“汝大无义，无欲造刘讷耳。”信号淡显，以因同赴会，呼为贬罗，其书放多此类也。经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开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于世。诸葛颖，字汉，丹阳建康人也。祖权梁陵陵太守，复归益阳太守。隐年十八能属文，起家少林王参军事，转记事。侯景之乱，奔齐，立学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习义土伟苍雅庄老，颇得其要，亲便有俊才。晋王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事。即王为太子，除要藏郎。炀帝即位，迁著作郎，甚见亲信出入卧内。帝每次之取宴，辄与皇后平御联席共榻。隐因间隙多所赠悔，是以时人谓之野格。后禄恩旧，授朝散大夫。帝常赐隐诗，其族章曰：“参汉常州院，侍讲速成门，明理琼言和，英华自讨论。实录资平允，传方导后坤。”其待遇如此。从征吐玉魂，加正义大夫，从驾北巡，卒于道。隐性贬极，与刘巧言每相分隙，帝屡则怒之而犹不止，于后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传銮驾北巡记三卷，信江都道理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马明录二卷，并行于世。有子嘉慧，王真，字孝义，梁郡陈留人也。少聪明，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史百家无不必览。善属文，不是产业，每以讽读为余。开皇初，汴州刺史樊书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 炀帝即位，齐王简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及至以客礼待之，索其文集，真上33卷，为其臣献。齐王览及，甚善之，赐良马四匹。真复上江都赋，王赐钱10万贯，良马二匹。未几，以极甚还乡，终于家。于绰，字士玉，是会稽余姚人。父亲于孝曾曾任陈朝始兴王的资义。于绰身高8尺，仪表非常雄伟，学识广博，且有杰出的才华，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陈朝左卫将军傅增在当时名声很大，看到于绰的辞赋后赞叹不已。在陈朝任职，担任太学博士，后升任永阳王的记事。等到陈朝灭亡，晋王杨广引荐他为学士。大业初年，转任秘书学士，奉命与秘书郎于世南著作左郎与自直等人编纂长州御镜等10余部书。于绰所删改的文字，皇帝没有不称赞的，但他的官职却始终没有升迁。起初任教书郎，因是藩邸旧臣，被授予宣惠位，升任著作左郎。与于世南、与自直、蔡允恭等四人经常在宫中值班，以文辞才华代诏，得到皇帝的恩宠和厚待。随从征讨辽东，皇帝停驻临海，多次见到大鸟，感到奇异，下诏命于绰作铭文。皇帝看了后认为很好，命令有关部门刻在海上。因渡辽东的功劳，被授予间节位。于绰仗势自己的才华，意气用事，不肯屈居人下。著作郎诸葛瑾凭借学问受到皇帝宠幸，于绰常常轻视侮辱他，因此两人有了嫌隙。皇帝曾向诸葛瑾问起于绰，诸葛瑾说于绰是个粗疏的人，皇帝点头同意。当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自称尊贵傲慢，却虚心礼遇于绰，与他结为布衣之交。于绰多次跟随他郊游，他的族人于世南告诫他说，皇上生性猜忌，而您过于厚待杨玄感，如果与他断绝交往，皇上知道您悔改，可以免于祸患，否则终究会招来灾祸。于绰不听从。不久，有人告发于绰将宫内的兵书借给杨玄感，皇帝非常怀恨他。等到杨玄感失败，他的歌妓侍妾都收入宫中，皇帝于是问他们说，杨玄感平时与什么人交往？他的侍妾回答说是于绰。皇帝命令大理亲政善果彻底追究这件事。于绰说，我旅居在外，与杨玄感饮酒谈论文章，确实没有其他阴谋。皇帝怒气不消，将于绰流放到边地。于绰到了长安后逃亡，官吏追捕得很急，于是他潜逃渡江，改名换姓，自称吴卓，游历东洋，投靠信安县令天水人辛大德家中。过了一年多，于绰与人争田打官司，因此有认识于绰的人告发了他，最终被官吏抓获，在江都被处斩。他所有的辞赋都流传于世。辛大德担任县令，铲除简灭群盗，很得人心。他与于绰一起被使者逮捕，他的妻子哭着说，常常劝你不要藏匿学事，今天的事情难道不可悲吗？辛大德笑着说，我本来想救这位长者，却被人告发，是我的罪过，应当以死向于绰谢罪。恰逢有诏令，死罪可以用攻击贼寇立功来抵偿。信安的官吏百姓到使者那里叩头说，新君是百姓性命所系，否则就没有信安了。使者留下他讨伐贼寇，皇帝发怒，斩了使者，辛大德得以保全。王胄，字成基，是琅琊临沂人，祖父王云，父亲王祥，都在南史中有传。王胄年少时有超逸的才华，在陈朝任职，历任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等到陈朝灭亡，晋王杨广引荐他为博士。仁寿末年，跟随刘芳攻打临沂，因功被授予帅都督。大业初年，任著作左郎，因文辞被炀帝器重。皇帝曾从东都返回京师，赐天下百姓大宴4天。皇帝作五言诗，下诏群臣诗作完成的上奏。皇帝看了王胄的诗，认为很好，于是对侍臣说，气势高远，归于王胄。辞清体润，在于于世基。意密理心，只有与自直。超过这些的，就不足以谈论诗了。皇帝所有的诗作，多命王胄祭和。 他与余绰齐名，志趣相同，友善相处，当时的后晋之事都把这两人作为标准。随从征讨辽东，升任朝散大夫。王胄性情疏略直率，不循常理，自恃才华，在官位上郁郁不得志，常常负气傲慢，轻视忽略时人，被诸葛颖嫉妒，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皇帝爱惜他的才华而不加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心与他交往，多次到他家中，等到杨玄感失败，他与余绰一起被流放边地。王胄于是逃亡藏匿，潜回江左，被官吏捕获，被处死。他所著的辞赋大多流传于世。兄长王慧，字元公，学识广博，通晓多种学问，年少时在江左就有盛名，在陈朝任职，历任太子洗马、中舍人。陈朝灭亡，与王胄一起担任学士。炀帝即位，授予秘书郎，死在任上。与字直，是颍川人。父亲与池在南史中有传。年少时好学，沉静寡欲，在陈朝任职，历任豫章王府外宾参军、记事。陈朝灭亡后入关，没有得到任用。晋王杨广听说他，引荐为学士。大业初年，授予著作左郎。与字直擅长写文章，尤其擅长五言诗，性情恭敬谨慎，不随便郊游，特别受到皇帝喜爱，有诗作必定先给与字直看，让他批评指摘。与字直认为不妥的地方，皇帝就修改，有时反复修改多次，直到他称赞，然后才发表。他就是这样受到亲近礼遇。后来以本官兼任起居舍人事务，宇文化及作乱时带他北上，他坐在路车中感慨激动，发病而死。有文集十卷流传于世。潘辉，字伯彦，是吴郡人，生性聪明，年少时跟从郑卓学习礼，跟从施公学习毛诗，跟从张冲学习书，跟从张基讲解庄子老子，都能通晓大义，尤其精于三史，善于写文章，能持论辩论。中书令江总招引文儒之士，潘辉一拜访江总，江总非常敬重他，初试任新蔡王国侍郎，被选为客管令。隋朝派遣魏旦出使陈朝，陈朝人让潘辉接待应对。魏旦将要复命，给陈主写了一篇启文说，敬奉宏慈，屈垂见宋。潘辉认为见宋为重，敬奉为轻，退回他的启文而不上奏。魏旦说，曲礼说主敬客，诗经说为桑与子必恭敬止，孝经说宗庙致敬，又说不敬其亲，谓之背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基，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亲极尊，君主极贵，这四者都同用一个敬字，五经没有不同的解释。不知认为敬为亲究竟有什么依据？潘辉责难他说，刚才所讨论的敬字，本来不完全认为他亲，但使用的地方不同，意义就形成区别。礼主于敬，这是通论，如同男子行冠礼后取字。注解说，成人敬其名也。春秋中有季缺，夫妻也说是相敬，对于儿子有敬名的意义，对于丈夫有敬妻的说法，这些可以一并称为极高极尊吗？至于像敬谢诸公，本来就不是尊贵的地方，公子敬爱只适于宾客朋友，敬问敬报更见雷同，敬听敬酬与贵贱隔阂有什么关系？应当知道，敬作为意义虽然不清，但敬在用语中有时会含糊混淆，如今说敬奉，因此产生疑问，姑且举一隅，并非深入依据。魏旦不能回答，于是听从并修改了。等到陈朝灭亡，潘辉任州博士。秦王杨俊听说他的名声，召为学士，曾跟随杨俊到京师朝见。在路上，杨俊命潘辉在马上作赋，走一驿站就完成，名为树恩赋。杨俊看了认为很好，又命他作万字文，又派他撰集字书，名为运纂，潘辉为之作序。杨俊去世，晋王杨广又引荐他为扬州博士，命他与朱儒撰江都集理一部，又命潘辉作序。炀帝继位，潘辉与著作郎录从典，太常博士楚亮、 欧阳询等人协助月宫杨素传魏书，恰逢杨素去世而终止，授予金兆俊博士。杨玄感兄弟看中他，多次相互往来。等到杨玄感失败，凡是与他交往的人大多遭受祸患。潘辉因为是杨玄感的故人，被杨帝不喜欢。有关部门迎合旨意，调潘辉出任西海郡威定县主簿。他心中很不平，走到陇头发病而死。隋朝时有常德志、尹氏、刘善经、祖君彦、孔德绍、刘斌都有才名，但事迹大多散失。常德志，京兆人，隋朝秦王继世。等到秦王去世，他经过就府邸，作五言诗，词理悲壮，很被当时人看中。又作《兄弟论》，义理值得称道。尹氏，河间人，仁寿年间官至汉王继世。汉王举兵抗拒朝廷，尹氏自杀。他的族人郑清、燕清也都有俊才，名显于世。刘善经，河间人，历任著作左郎、太子舍人，著《酬德传》30卷，《朱留谱》30卷，《四声指归》1卷，流传于世。祖君彦，见其父祖挺传。孔德绍，会稽人，有清正的才能，官至京城县丞。窦建德任命他为中书令，专门负责书籍。等到窦建德失败，被处死。刘斌，南阳人，祖父刘之灵在南史中有传。刘斌颇有辞藻，官至信都司公书左。窦建德任命他为中书舍人。窦建德失败后，又任刘黑闼的中书侍郎，与刘黑闼逃亡归附突厥，不知所终。论曰，古人之所以看重名声不朽，大概是因为言语尚存。王褒、庾信、颜之推、于世基、刘巧言、许善心、明克让、刘真、王真、于绰、王胄等人都极尽南方的声誉名望，再加上才华名声，他们显贵本来是应该的。其余有的人地位低下人微，平常又怎能自己显达？等到他们灵舌可握，天罡巨盾都编入典籍，贯穿辞灵。虽然他们的地位可以低下，自身可以被杀，千年之后贵贱都相同，不是这条道路谁能达到呢？凡百世子能不努力吗？